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我们上星期有开始进入这个第三节啊、哦。那第三节主要是要谈这一个不同的部派到底能不能相互的交流或是共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导师在写这一个章节是针对一个日本的学者平川章，他提出这一个大乘的起源是来自于这一个塔寺集团，他们是属于非生非俗啊、哦，就他们是专门看守这一个塔寺啊、哦，那又过着跟一般俗人的生活不太一样，但又是不是出家人，所以叫做非生非俗啊、哦。那导师在这一节呢，主要是要去评论他的一些引文啊、哦，就是他引用这个律典里面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解读，那这是导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说这个部派之间不能共住，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思想不一样的这一些大乘菩萨，那更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日本学者他是要用这样的一个立论呢，来证成这个菩萨他不是从部派里面发展出来的，但是导师说他所用的这些证据呢，基本上都不能成立、哦、非常的脆弱。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就是在这个论证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叫做译注。所谓译注在日本学者他的解读就是不同的部派，因为不同的部派他就不住在一起嘛，或者说不共住等等这一些关键字，那导师就特别针对这种译注呢一一的做说明，来评论说这个译注不是别的部派，这个主要是跟这个不遵守戒律，对不遵守戒律的这一群人呢，不跟他们住在一起，那这是一种处罚的一个原则。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诶，不住在一起不是更好？这哪里有惩罚？这因为主要是僧团他有一些这种受到居士的一个护持，你若不住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一些居士的护持就没办法受用、哦、那就会丧失一些权利、哦、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上星期我们就谈到这一个译注、哦、那译注我们在317页，我们有这边投影幕这边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317页第一个瓜胡阿拉伯数之一呢，谈到这个提婆达多的一个事例，那这个是属于破僧的一种译注，也就是说破僧的人要把他们赶出去了，不要就是因为他不遵守这种和合共住的一个规定，那这个是译注的一类。第二个呢是这个斗争分裂，两方阵营意见不合，然后争吵不休，然后就分开来。那这是占波比丘跟这个居舍米比丘事件，这个是属于这种斗争分裂的。那在318页这边呢，这个在 B 破僧不失比丘资格，这边有谈到就是这个虽然破僧他的一个罪是蛮重的，但是呢 他没有犯这种根本的这种重罪啊，就是杀人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戒，所以他并没有失去这个比丘的资格啊。那当然，斗争分裂更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们也都同样都没有失去这个比丘的一个资格啊。所以这个 B 呢？318页的 B 主要是指破僧，在谈破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C 呢，是这一个谈这个斗争分裂的一个情况。那再来这个刮胡二，关于这个布萨日能不能到别处的一种译注的一个情况。那这一些引文也被平川章这位学者所引用，那他用来解释说，这一个他们特别因为这个布萨日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因为布萨日是要诵戒的，那不同的部派他的戒条的内容又有一些出入，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不能到别的地方，主要是跟这个戒律有关系，跟部派彼此之间因为戒法不同，所以这个就要求这个同一个部派不要去别的地方去啊、那这个是平川章学者所理解的这个译注，但是导师说这边的不共注呢啊、也就是译注啊、那其实是指斗争比丘啊、跟这个破僧比丘这两类的译注比丘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破僧比丘就是依破僧、那这个斗争比丘这个就是斗争分裂的、主要是指这一种译注的一个情况，并不是指其他的部派。但除此之外，导师说虽然说一般情况是不允许去，因为去到那边会有一些因为他们在斗争嘛，而且是破僧的一个译注、所以是不适合去，但是呢如果有这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是可以去、比如说这一个在阿拉伯数字二意义这一段的最后、有加出字画底线，那导师说这边主要是布萨日不可而往的呢，并非是别的部派，而是这个斗争的译注比丘跟破僧的译注比丘、那在这个分析里面呢在第二个圈下面有两个圈圈里面有一点的这样一个符号、那这边主要是在说明前面的这些引文、那第一个圈圈这个里面有一点呢，谈到破僧比丘或是正在斗争中的这一些僧团呢，布萨是不可以去的、但是呢有例外，就是有一些僧士、或是集士、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可以到他们那边去，因为他们并没有失去比丘的身份、所以导师说这个里面的条文如果比对来看的话，其实是这个译注指的是这个破僧跟斗争分裂这两种译注、并不是指其他的部派、那并且呢有一些例外还是可以去的、所以导师说怎么可以解说为不同部派，而部派跟部派之间不可来往呢？所以导师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明明那么清楚的、比对一下就知道，怎么会理解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好，再来在第三的这个部分呢，导师另外再提出这种在律典里面谈到这个译注或是不共注呢有三类、那这三类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投影幕、第一个是犯重罪的、这个语词我们就不做说明，这个 所谓的波罗夷就是这个断头罪啊，就是犯了这样的罪呢，就失去比丘的身份啊。那第二类是破僧，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那第三类是这种，怎么说，这个讲不听的啊，就是在僧团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不认罪的啊，或是叫他忏悔，他也不忏悔。或者是说他有邪见，叫他改，他也不改，这种讲不听的呢，那也不要跟他一起，就是把他赶走这样子啊，就是这是第三类。那第三类又有三种哦，所以这个是后面导师在做说明的时候呢，特别是二跟三是这个日本学者他用来说明这个部派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部派跟部派不共住的一个引文，但是导师说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情况。好，我们看到319页，319页导师这边引了很多引文，好，那我们就不看，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在说明什么叫共住啊，那共住。根据上面的这一些引文，319页啊，通牒律、五分律、十诵律啊，根有律这几部律呢，那所谓的共住，就是在这个出家师父受了具足戒之后呢，那他就成为僧团的一员，那他有他的这个权利跟义务啊，那他必须要过着共同的生活啊，共在团体里面。那要有同一菩萨，那说戒，菩萨跟说戒基本上是相当的，在僧团里面，当然菩萨它有很多类了，说戒也是一种菩萨，那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活动，凡是能够净化身心的这些宗教活动呢，就称为菩萨，还有这个结摩就是开会。决定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些呢，都是受了戒之后的一个权利跟义务啊。那这个都是在团体里面进行，所以这个叫共住啊。那如果犯了这一个断头罪呢啊，也就是犯了杀盗淫妄这四条重罪呢，那他是失去比丘身份。那就不能在僧团里面继续待着啊，必须要离开。所以这个叫义住，义住就是不能再住在同样的团体里面啊。所以这种不应共住，就不应该再让他住在僧团里面。那这是义住的一种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破僧的不共住。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啊，导师说这一类的这种义住比丘呢，前面的这种义住被赶走的啊，那因为他是犯了这种重罪，他失去的这个成为比丘的身份，所以被赶。那这一种呢是破僧啊，不遵守和合共住的一些规定啊，那他们。这样的一种违反规定呢，他并没有失去比丘的身份啊。那这种义住呢，只是褫夺终身共住的生活权，就是不让他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啊。那第三类呢，就是一种讲不听的啊，讲不听。第一种就是不承认自己有过失的啊，人家说你错，我说哪有啊。不认罪的啊，那这个时候僧团就会把他赶走啊。那第二呢是这种不忏悔啊，就是有过错哦，那这个僧团叫他忏悔，那他也不接受啊，也不忏悔自己的过失。那第三个呢是有一些这个不正确的这个知见啊，恶邪见。那叫他这个舍弃呢，那他又不愿意弃舍啊， 觉得就是说，哎，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啊，类似的了啊，有一些这种对于这种出家的这些生活的一些见解，或是对于教理的这一些见解，啊，有一些就是不正确，那叫他改变观念又不改，哦，就这三种固执讲不听的，哦，那这边举这个禅陀比丘。禅陀比丘就是恶口啊，就是人家要教他说，你不用教我，是我要教你啊。这个佛是我们家的佛啊，类似这种恶口的，人家教他说不应该这样子，然后他又讲不听啊，所以这种是一种不共住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总共有三类啊。好，我们看到320页。那320页有谈到这一类的不共住，也是第三类啊，也是译住，就是把他们赶出去的啊。那这边有引文，就也就是说，这一些这种讲不听的呢啊，那就有一些处罚，就是不让他去当啊别人的医子啊，也不能。有这一个拥有这个沙弥啊，这以前最近听一个法师说，这个沙弥以前啊，在僧团里面就是做一些出众的事啊，比如说这个赶鸟啊，然后这个环境，因为这个出家比丘呢，他很多事情不能做，比如说这个除草，因为他会伤到很多虫。那因为这个就叫沙弥去做这样子啊，还有就是这个帮比丘服务，就是帮他们洗衣服哈，就是有蛮多这一个粗重的活呢，都是这个沙弥去做啊，所以有些他会续这个沙弥啊，就是续养这些沙弥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权利呢，他都不能去拥有。那这一个不能有这一个衣钵受这个衣钵的一个供养啊，我具啊，还有这个无病不能受他按摩啊，这个生病时候要做一些推拿啊，但是如果这个心会折服柔软呢啊，就是主要是要让他心会折服柔软，就是让他丧失这一些权利。然后让他去悔过。那佛说，如果他不这个心悔，这个折服柔软了，那就永远就不让他再回到这个僧团共住啊。这是一个法则，也就是让他离开啊。好，所以这一段的结语啊，就是第一类呢是犯这个重罪，他是失去出家身份，终身不能共住，这是前面从318到319的这一个瓜胡衣啊。那第二类呢？第二类就是犯这个破僧的啊，他不失比丘身份啊，那他是这一个终身不得共住啊。那第三类呢？他只要这个心悔折服柔软呢，他就可以回来共住哦。那二跟三呢，他基本上都不失比丘身份哦。那导师说，这个后二类的这种译住比丘，也就是这个第二类跟第三类啊，就是绿色的啊。导师说，这个品专章把它用来解说为不同部派不能共住。那这个完全是误解啊，没有一点是对的，完全误解。那后面导师有说，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这一个律里面讲这些译注呢，啊，它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两类，因为 后面指其实指的就是后面这两类了哈，它基本上不是指别的部派哦，那这是导师最后面这边所这个总结前面所说的内容哦。好，那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这一些译注啊，哦，那在导师的一个再回去这个详细的检查呢，它其实并不是别的部派啊，那所以呢，完全都是这种错误的一个解读。那在第四大项这边呢，导师就进一步来讲说，若真的要找呢，啊，其实也是有了，但是呢，但是跟这一个平川章的一个意见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因为律基本上都说是佛所制的，形式上律都是佛所制，但是其实在佛灭之后呢，也有很多新的规定被放进去，但是呢，这个文都是说是佛所制。好，那老实说佛世的时候并没有部派，那居舍弥分为二部，它多少有分部的意义，但是最后他们又合在一起，所以又不是跟部派的情况，就是分开之后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一代接一代，永远不再合在，因为没有合在一起。好，那关于这一个第二项，导师说，等到部派佛教时候呢，部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律藏它并没有明显的论列，所以如果用译注来理解为别部的话，那是不会正确。也就是律呢，它并没有去谈到这个部派之间的这一些情况，因为它主要谈的都是讲这一个从佛陀时代那时候的一个情况，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那基本上应该都是没有部派的这一些文字，关于部派彼此之间能不能交往的这一些文字。好，我们看到321页。虽然导师说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内容呢，它似乎又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就部派之间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可以解说为别的部派的这一些文字呢，只有一两笔，就是导师把所有律都看完了，蛮多的，他说只看到一两个可以理解为是别的部派了，第一个呢是在十诵律里面谈到这个五因缘舍一止，那其中的第四项就是舍此部到异部之中，那导致说这个异部可能就是别的部派，那为什么叫舍一止呢？主要是受完戒之后呢，依照这个戒律的规定，五年内呢是要受依止，受依止就是要依止一个老师，然后受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导，跟一个老师学习，不能够出家之后就到外面去游行，这边游行就是去到处这个托钵乞食，不是去参加示威游行，古代的游行跟我不太一样，出家这一个经律里面所谈的游行不太一样，它主要就是到四处去弘化，那就是五年内呢要接受这一个教导，那导师就说这就是如同这一个未成年人要有监护人一样，那所以呢导师说从某部派出家应该受某部派的依止监护，那如果到别的部派去，那就失去依止，那当然这个失去依止它有一些法则，就是说你若没有按，就是说 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呢，那他是有一些过失的哦。那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到别的部派，那你就有这个过失，这是说一切有不律哦。那导师说，比对其他的律呢，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导师就推论说，可能是说一切有不，要加强这个部派的特性哦，就是说这个出家之后呢，不能到别的部派去。如果这五年之后呢，五年之内不能到别的部派去啊，加强管理啊，老实说可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是第一笔啊。那第二笔呢，叫做不成与清净啊，这个与清净这个是戒律里面的一个术语啊，那用现代的话就是请假。就是请假完成啊，与清净就是请假，因为这个送戒的时候大家都要到啊，那就会做一些种种的这一些布萨啊结膜。那因为每个半月半月送戒之前呢，就是会先问大家说，哎，有没有犯错啊？犯错全部出列啊，忏悔。那你不能说啊，我今天不舒服，我不想参加啊。那你不参加可以，你要说我是清净的啊，我今天要请假，但是呢，我不是为了逃避，所以这叫与清净，要告诉那一个这一个可能班长啦，或是一个统一，就是去问大家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这个不能参加的啊。那你要告诉他说，我这个啊。这个月半个月里面都是清净的啊，那但是我今天不能参加，但是我是清净的啊，那这个叫做与清净，也就是说请假。那特别是这个病比丘，他不能参加这个诵戒啊，那就是会有一个人会去问他说，哎，你能不能参加？他说不行，那你就要就做一个仪式啊。然后告诉他说，我是清白的，我是清净的，但是我因为有病的缘故呢，就不能参加，要做一些仪式。那如果这一个人去问这一些不能参加的人，问完之后，那这送戒时候他的就会有一个人会问说，哎，有没有人请假？那他就说有，某某人请假。那如果他跑掉之后呢，那这个请假就不成，不没有完成了、哦、那这一些病比丘都会受到一些这种就是会有一些过失，就会变成这些人有过失、哦、因为他没有完成请假、哦、没有完成请假。那当然这一个取得这一个去问人家有没有请假的人，他也没有完成责任，那他也有一些过失啊、哦。所以这个入别部众啊、哦，那就不成与清净啊、哦。那也就是说，这个请假的这一个程序呢，就没有完成啊、哦。好，所以前面第一个是舍一止啊、哦，如果到别部去呢，就你就没有这个遵守五年内受依止这样的规定。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这个去问人家有没有请假，那问完之后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跑到别部去呢，那这样让人家这个请假啊没有完成啊，所以导致说上面两则呢啊，那是这个舍依止跟这个不成与清净啊，但是在平川章的书里面就说，这个布萨日如果比丘到别部呢，就失去这个比丘的资格，也就是说他对这段文呢又产生了一个曲解啊，或是误读，而且这个曲解或误读的这一个幅度还很大啊，他说是失去比丘资格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若不是到别人那边去呢，你就是会给予很重的处分啊、哦，也就是说部派之间彼此 格格不入，大概有他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意味，他这样讲大概要强调这样的一种氛围，但是导师说他用的这些文呢都不是失去比丘资格，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这种译注，然后这一个到别的部派，然后只是这个请假不完成或是没有遵守依止这样的一个规定，却被他诠释为这个失去比丘资格，那这个是完全的误解。好，那所以这边还是在这个评论这个平川章的一种错误的解读了。那在这个刮胡寺这一段呢，导师说有一则呢或许可以解释为这个部派跟部派之间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就是对立的一个情况，那也不是完全对，主要是这个规定，他每部呢都会有自己的律啊、那导师说，如果这一个在自己自部的这一个诵戒的时候用别部的这一些仪轨呢，那就会是不允许的啊、那这只是一种程序问题，它并不是什么对立的一个问题啊、那导师这边指的是提出来的是这个五分律啊、那这边提到这个有一个比丘呢用语法与律做结摩，那佛言说不成啊、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是不成就啊、那导师就在比对这个同叠律，也就是南传的律啊、那相当的一个文就是违法作结魔不成结魔，或是违律作结魔不成结魔，所以语法与律是违法跟违律，所以这个违是个施教作结魔不成结魔，也就是说违反这一个律上面所做的规定，或是违反这一个法所做的一些规定、哦、所以呢如果按照同叠律，其实不是别的部派的律、哦、或是别的部派的结魔这样子、哦、好，所以两个比对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这一个语法与律呢它的另外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违法违律，违反规定的这一些方式呢啊、哦、也就是非法非律做结魔的一个意思啊、哦、但是导师他也提出他的一种觉得说，把它解读为这个别部的一个律呢也是有可能啊、哦，所以他说，不过呢，五分律译作这个语法语律呢，可能他有这种意味着不同部派的结魔法这样的一个意涵啊、哦。那导师的一个解说就是说，各部派他都有这个成规的这个传统，他都有他的一个这个做结魔法的一个流程啊、哦。你不能中间把它变成另外一套的一个流程啊、哦，那导师说这应该是各部派所不允许的啊、哦。那这边要做一个补充，就是说这个语法语律这个语啊，它有可能是对应到这一个梵语啊、哦、apara 或是安雅这两个字啊。哦，那这个梵语呢，它本身它有两个意思，一种就是这个语就是其他的啊、哦，其他的法跟其他的律啊、哦，那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相反的啊、哦，语法相反的，语律相反的，相对的啊、哦，那这个就是违法违律这样的一个解读，也就是同样一个字。那这个 可以做两种解读，其他的法跟其他的律、哦、那它也可能就是跟法不同的，跟这个佛所施设的法不同，或是佛所施设的这个律不同、哦、所以也不一定是一个暗示不同部派皆摩法，反正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违法跟违律、哦、好，结论，所以这些带有部派意味这些律的这些文字呢，通通不都不能证明部派之间没办法交往，以及也不能证明部派之间没办法共住，因为这个都是错误的一个理解、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谈到其实部派它是可以共住的、哦、也就是说前面去评论平川章的一个错误的解读，那导师也要提出正面的证据、哦、除了指责他的一个错误之外呢、哦、那也要提出正面的一个证据，那会比就对这个部派之间可以共住的一个情况那就更完整。好，那在322页的是第二项，就是这个部派间共住的原理跟事实。那导师一开始的一个地方呢，他说其实大乘佛教兴起以前，部派间的关系呢是缺乏足够资料来说明的。但是呢这个律藏中的这个 Koshambi比丘的这一个争论，还有这个 Champa 占婆比丘的这个非法结摩呢，那可以作为这一种分布处理的一个原则。这边的分布处理呢，也就是说、在处理这个不分裂的时候呢的一个原则、哦、分布就是分不同的一个团体，分裂成不同团体的时候的一个处理原则、哦、那在瓜胡二这边谈到，先谈这一个居舍弥跟占婆比丘的一个情况、哦、为什么会分成两个集团、哦、那在这一个Koshambi 这个事件里面呢，主要是有一个比丘、哦、那被认为是有犯错、哦、导师说是小事、啊哦、就是为了小事，在第二行、哦、就是律师呢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哦、然后但是他又不认错，所以对他做这种不见罪举罪结摩，也就是说你明明有错、哦、你又不承认，好，那我就把你赶出去、哦、就是前面有谈到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被举罪的这一个人呢、哦、这个比丘呢 他自己觉得没有错、啊哦、所以就到处去说啊，这个他们这一群人欺负我、哦，就去到处去控诉了，倒是用控诉、哦欸、结果得到不少的比丘支持，所以就变成两个这一个团体、哦、所以争论呢分成二部，那一个在界内，一个在界外、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破僧的这一个过失很重，所以他们就是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他们另外一个团体呢就到这个界外去、哦、然后分别做布萨。那根据这个律的一个记载呢，后来这个不认罪的这一个法师呢他自己认错了、哦、那这一个另外一边也对他解除这一个举罪的这一个结摩、哦、好，那导致说这个是律师所传、哦、也就是说这个是律师的一个版本，到底有没有错、哦、后来那位法师有没有认罪呢、哦、律师后来是说他错了、哦、好，那这是Koshambi这个比丘争论的部分。 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哦。这就是说这个考相比这个分裂的这个故事哦。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占婆比丘，占婆比丘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这一个在占婆比丘，导致说是多数的一个客比丘哦。那他们就觉得这一个救助比丘招待不好，嫌弃人家呵呵吃那么差哈、哦，棉被又脏脏的啊、哦，枕头又黑黑的，类似了哈、哦。那救助比丘说：“哎，东西用久就会脏脏的嘛，已经洗过了还是黑黑的哈、啊哦。”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错啊，东西都是干净的哈。哦那但是因为客比丘人多、哦、就做了一个结魔举他们罪、哦、结果呢就引起这个争论，那后来呢这个客比丘自知非法、哦、其实他们也没有亏待我们，他们用了也是一样、哦、所以呢这个结魔就宣布无效，那这个是在律典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情况、哦、好，这个是一个分成两部的一个情形。好，那第三在瓜湖山这边，导师就是要谈这个分裂的一个处理原则、哦、那导师这边的一个总则这边谈到，他说因为两方面意见不合斗争、哦所引起的这个僧众破散、哦、就是分裂了、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都会掺杂一些情感的成分、哦、就是我挺你、哦、因为呢我跟你比较好、哦、不一定是说你比较对、哦、有些都是因为这个交情好，所以就、哦、我支持你，你没有错、哦、等等之类的，所以导致说都会多多少少掺杂一些感情的成分、哦、那所以原则来说呢，导致说是合法的、哦、是法与非法，也就是合法跟不合法的呢应该要搞清楚、哦、是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不合法，那这个是要分清楚的。但事实上呢，导师说不能强行，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是这个不对的，但是你人数又是在这个弱势的一个情况的，那你不能去强行去做一些这个决定，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我们看导师下面的一个说明，导师说在这个争论的双方呢，对争论的双方呢，佛对这个被就是说被举罪的这一个人呢，佛就跟他讲说，如果有罪啊，你就好好承认、哦、那不论如何，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一个关系而引起这一个大众的这一个分裂，你应该要接受指责而忏悔，应该容忍、哦、那导师在括号里面说，阿难在五百劫集中的表现是一个好的榜样、哦、那他表现是怎么样，阿难其实他并没有认错了、哦、他说我没有错啊、哦、你有错你当时应该就要讲了、哦、他说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认就是忏悔，所谓忏悔就是说请大家原谅，就是说我其实这一些过失呢，那基本上是没有违反规定的，但是呢为了大众的这个和呢，那我跟大家道歉，也就是这个忏悔就是跟大家道歉、哦、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并没有什么过失，但是他还是道歉、哦，那导师说这是一个好的榜样、哦、那第二个圈这边就说明，导师就是说这个小小事呢 跟大德生忏悔，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那要为了这个大众和合着想啊，小小事情，他说你有错，你就认错吧啊。这个大众和合才是首要的一个大事啊，叫你认这个道歉，你就道歉啊，就是不要让大家弄得不高兴啊，小小事情。好，那这个是对于这个举罪的比丘，那被举罪的这一边，那对于举罪这一边呢，那佛他对这个举罪的比丘说，要这一个别人自己承认了这个过失，不可以勉强他啊、哦。那如果觉得这样做的会引起这个争论，引起这个分裂呢？那就要容忍哦，不宜做这个举罪结魔哦，因为你这样，一做之后呢，这一个很多人觉得不服哦，因为就会觉得你欺负人哦，啊就会就会变成分裂两个哦，所以导致说这个佛呢，其实在这一些事件里面。他只是一个劝告者，那因为佛与僧伽他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说他说了算，他只能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子做，那最好是大众能够和合。那第三个圈，导师这边提到这个僧士呢，就是僧团里面的这一些要决定的事情呢，要开会表决啊，那以多数决作为这一个决定的一个啊最终的一个决定啊。那如果多数人有异议呢，那纵使是非法的，老实说也不能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虽然你是主席啊，这个主席一般都是上座了，都是上座。那可能有一些这一种做法哈，大家都争执不下啊。那另外一种做法，它是人数多，但是照这个律来说呢，它可能是不正确的啊。那导致说，纵使是知道它是不正确的，也不能强制执行，因为你要尊重多数决啊，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哎。这个表决之后不认账啊，因为你们是错的，然后说是不能这样子，因为这个不是僧团的一个表决的一个精神啊。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上座部的律跟大众部的律是不太一样的啊。上座部呢，这个上座是可以否定你们这一些，虽然你们票数多啊。但是我判定你们是非法的，所以刚刚投票不算，这上座部的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会议规则。但是在大众部呢，它并不能这样子，所有的这个决定呢都是多数决，你不能说你是上座你就可以推翻这个大多数人的一个决定。所以导师这边讲的是依这一个大众部的律来说、哦、好，我们看到323。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个居舍弥考香比这个事件的一个处理过程、哦、那当时呢，佛就劝告双方不要再吵、哦、但是这双方就说哎，佛陀你这个老人家不要管我们，你好好休息，到旁边休息，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搞定。那佛看这个情况就离开了。那所以导师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依佛的意见，既然合不来就不要住在一起，如果在一起要斗争的话，那就分开来、哦、不要在一起每天争吵。所以分成两步呢也是好事、哦、 因为佛就劝他们嘛，他们不听啊，哦，不听好吧，那就分分就分吧，哈，哦，那我就走了。好，那当时呢，这个在考香比居舍弥这个事件里面的两双方阵营呢，一个阵营是在界内布萨，一个阵营在界外布萨，所以他没有违反这一个破僧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哦。如果是在同一个界内分两个集团，哦，那这个就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一个在界内，一个在界外，所以佛都赞许为合法啊，哦。那绝对不可以就是在同一界内啊分成两个阵营啊，哦，那这样子呢会一直争论下去，会一直争论下去。有时候会因为我要用这个地方啊，哦，我也要用这个地方啊，哦，因为两边要分开来开自己的会嘛，那所以这样就会一直会有一些争斗啊，哦。好，那这个是对这一个出家比丘的一个劝告啊，哦，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这一个居士们应该怎么做呢？因为当时这个居舍弥比丘都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还经常争吵，所以呢，当地的居士他们也不满啊，就这一个双方呢，才分别到这个社会城去见佛啊。那对这些斗争的比丘呢？居士们也问说，欸，佛陀们怎么就是两边在争吵不已，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哦，应该是支持哪一边啊，哦，那佛陀说两边都支持啊，哦，他就说这一个对这个斗争分破的比丘呢，如果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东西呢都应该提供给他们啊，哦，给他们这一个坐卧处住处，分别给他们这一个住的地方啊，不要让他们住在一起啊，免得他来这个社会城还继续这一个啊，继续这一个吵架啊，或是打架，所以把他们安顿在不同的地方啊，然后对这个衣食呢，要平等的分给他们啊，不能够有这一个偏袒，也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只是一个为了一些事情，因为居士他们也不晓得到底谁对谁错嘛，哈，哦。那但是他们又没有这个违反这个重大的规定破僧，所以都是合法。所以世尊就说，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呢，让他们住不同的地方，但是要给他们一样的一个东西，哈，哦。好，那再来第三点呢，就关于这一个只是这一个社会层的这个信众对待斗争双方的一个方式啊。第二点提到就是要平等对待了啊。那第三点呢，主要是提示这一个律典里面所说的内容呢，有一些不一样啊，哦。我们不仔细看文，我们看这一个重点就好。在同蝶律里面呢，啊，哦，他的说法就是说要平等布施啊，哦，在第一行，那也要去听他们说法啊，哦。那凡是说的如法呢，都要欢喜信受啊，哦。那这是这一个同蝶律里面所说。那导师就补充说明，他就说其实两边在争吵呢，这个在家居士其实是不晓得到底是谁对谁错啊，所以要平等的对待他们啊，然后呢要去听他们说法啊，如果说的对的呢，那我们也要接欢喜信受。那五分律呢，就所说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也是要这边就是说也是告诉他们说要去 听他们说法啊，那要平等的对待啊。那为什么？因为就像这个金一样，你把它断成两半了，这两半都是金啊，没有一个比较真，一个比较假啊，都是一样的，都是金啊。那但是对于这一种这供养呢，啊，就有点不一样。然后在第二个圈，我们看他说跟这个里面的文呢，同叠律、古分律跟同叠律是稍稍不同啊。那斗争的比丘住处呢，是这个边房或是中房啊，也就是说没有斗争的这个比丘呢，他们住好一点的啊，斗争的呢。就住在比较差一点的，因为你们在吵架嘛，哈、哦，让你们住差一点，好好反省，知道说和才是对的，哈、哦。那十诵律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说明啊、哦。那一开始是说，应该给这一个啊、哦、分裂这二部呢，都要给他们饮食啊。哦，那不问斗争是谁对谁错，也就是我们也不晓得谁对谁错啊，哦，那都要平等对待。但是呢，如果去听他们说法啊，哦，那如果他们的这个说法的内容呢，不是如法说啊，哦，前面都有提到说要去听他们说法嘛，啊。哦，那有讲到就是说的如法要欢喜信受，那没有提到说的不如法怎么样。那这边有提到就是不能如法说的呢，那就不要再去听他讲啊，那也不应该给他们这个衣钵啊，这个护钩，这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去查这个护钩啊，这个在经里面有出现，那跟巴利语相当的一个语词呢，它叫做门钥匙啊，护钩就是一种门的钥匙了啊。但是不是一样？看起来跟钥匙的这个意思又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它对应的这个巴利语的这一个字呢，就是钥匙。所以呢，就是如果不能如法说法的呢，就不要给这些东西啊，哦。但导师说，一般信众也未必能够分别所说的法是如法还是不如法啊，哦。那基本上还是同样的一个布施了啊，哦。那关于这一点呢，师父就突然想到。曾经听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像有一些师父呢，他会鼓励这个信众放生，哦，那在鼓励的这个说明里面呢，他有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放生的功德很大，哦，那特别是有一些什么有病的啦，哦，或者想要长寿的啦，哦，想要长寿的呢，就去放那一个生命比较长的那些动物，比如说乌龟啦，啊，如果万一自己是秃头的呢，啊，那他说要放那个毛多一点，好，所以这个众生也听了都相信了，啊，所以导师说未必能分别这个如法说跟不如法说，啊，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师父就说，哎，这个如果还要想再长头发呢，就放那个毛多一点的哈，哦。这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有一些问题的啦哈，哦。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哎，都相信了，所以所谓的未必能分别，大概是指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在下面笑好像都能够分别，这是怪怪的哈，哦。OK， 好。这个我们今天时间稍微超过一点点，多讲了这一个故事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第六章第三节就先进行到这边啊。那 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做说明。我们还有两次上课，可能会上到这个第七章第一节的部分。好，那这个讲义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师父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学期末发给大家，下一期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忘了带。好，那我再想一想怎么样来提醒大家。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10分钟。